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诗篇第68篇。这篇诗篇是大卫他所写的诗，而这篇诗可能是大卫他将月柜从俄别以东家搬到耶路撒冷时候所写的赞美诗。所以关于这个这个事迹齁，我们是可以从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2到15节那里弟兄姐妹可以去看。然而呢，我们会看到这里的他的第一节齁，似乎是引用摩西在以色列他在旷野拔营的时候所做的祷告。在民数记第10章35节，他这里说月柜从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所以原文直译就是神兴起，他的仇敌四散。所以与其说这个是大卫他心里的祷告，更贴切说应该是大卫他信心的宣告，就是宣告神的得胜在以色列人的仇敌身上。所以大卫就写了这篇诗。因此呢，我就将这篇诗篇的主题定为得胜的宣告。那我们知道说大卫他时常面对敌人，但是对他来说，他总是透过信心的眼睛来看待他的仇敌。这代表就算他看到他的仇敌好像很强盛，那我们知道他过去他有面对巨人哥利亚，他虽然看过去这个敌人是非常强盛的，但是他知道他们必被风吹散，那些抵挡神的人都已经如蜡被火融化，他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所以这就如我们过去教会我们刚庆祝礼拜天刚庆祝12周年堂庆，其实当天透过牧师的信息，也借助不同的弟兄姐妹的跟我们分享过去的日子如何看到神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带领。就算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拦阻啊、困难啊，但是我们却看到就是神，就是那位得胜的神哦。所以任何的环境和困难都无法拦阻神的作为和应许成就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一篇的诗篇，我们就来看大卫他如何透过歌颂神的作为来宣告神的得胜哦。那其实我在看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也觉得神也行了同样的事情在我们教会当中，因此我们也可以来歌颂神所成就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事情。那神的作为有哪一些呢？从4到6节这里就说到神使孤独的人有家。在4节他那边说，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也可以直译为当高举那驾云者。当时候迦南人认为他们的偶像巴利掌管风雨和天气，所以乌加列诗文学经常就将巴利称为驾云者。但是大卫他要在这里指出的就是真正赐雨水的是神，他的名是耶和华，因此当在他面前欢乐。而第六节这里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旱之地。所以从这2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描述神是有怜悯有公义，他保护无助者，也审判悖逆者。这里说孤独的是可以指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因此神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就是指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使他们兴盛繁荣。然而那些悖逆的人，就是那些不顺服的百姓，他们就要住在干旱之地，甚至要倒闭在旷野当中。那神他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带领他们如同父亲带着孩子，保护他们，使他们进入他为他们所预备的应许之地。这都不是因为他们配得，乃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也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就如现今世人在还没有认识或接受神之前，就好像是孤儿一样，是孤独的，并且没有家。 那但是神他要拯救世人脱离黑暗权势，为人预备了永恒的家，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怜悯跟他慈爱的本性，而并非我们配得拯救。然而唯有接受他的人才能够进入这永恒的家，而不再孤单。那我觉得教会其实是神为基督徒预备的一个地上的家，就好像 GK61 也是神为我们许多人预备的一个家，使那些伤心的患病的、欠债的、甚至被人遗忘的人，可以在这里这个家享受、感受到神的爱。其实这个我们可以从过去几年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我们教会就有很多这一类的人进来。然而我们这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领取神已为我们预备好的应许之地，不管是在家庭当中或者是职场上。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在这里找到了这个家，他们感受到神的那份爱在当中。所以这个第一就是神要做那些孤独，使孤独的人有家。那第二呢，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就是从第七到第十九节，神背负我们的重担。那这段经文是在称颂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埃及到进入耶路撒冷圣所的一个得胜之旅。在第十九节这里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看见，神不但是拯救我们的神，也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那神如何背负我们的重担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我把它分为三个小点。第一就是第七到第十节，坚固以色列。第九节这里说，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这段经文他就提及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如何的坚固他们，并且行神迹在他们当中。这一段他描述着出埃及的旷野之旅，如神西乃山，神在西乃山的显现，然后是每年赐予的这个温柔祝福，表明神他持续不断的施恩。然而第九节他这里说的这个大雨哦，除了可能是指这个秋雨春雨之外呢，也可能是指玛纳。因为诗篇78篇24节这里描述神在旷野降玛纳，给像雨这样子给他们。而接下来第十节他就描述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意思就是只有那些承认他们是需要恩典的人，才会来到神面前寻求并且领受神的恩惠。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神他要兼顾所有愿意谦卑来到他面前寻求他并且领受他恩惠的人。许多时候我们会因各种不同的原因，我们会感到疲乏，我们没有能力，甚至我们感觉走不下去。然而我们要记得有一位赐给我们力量的神，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兼顾我们，使我们能够继续的靠着他来行走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神是愿意来兼顾我们的。那第二，我们看到从11到14节这里，使敌人逃散。这段经文是描述神让以色列人获得大胜，甚至那些没有参与征战的这些妇女都能够分到战利品，传达胜利的消息，以致百姓好像鸽子安详华美。在13、14节这里说，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镀毛领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上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在第13节这里是描写这个妇女所他们穿上就是掳掠来的这些彩衣是金碧辉煌闪闪生光的。那反映其实他在这里就是要反映百姓凯旋归来之后的那个舒适安舒。在第14节他其实这里就是描述敌人四散逃散的一个四处逃散的一个情景。那因此我们要来投靠这位愿意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仇敌四散。那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很多时候都是那种突如其来的，以致我们还来不及反应，也没有能力去处理。就好像我过去当我面对我二女儿她早产 的时候，他突然间医生跟我宣布说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状况，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事件。就像我们知道素香姐妹她可能只是长期咳嗽，去做更深入的检查的时候，既然医生跟她说是一个这个肺癌末期，那甚至是我们最近的这个三位弟兄姐妹只是参加了一场他们自己家族的聚餐，却被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一样，这些都是很突如其来的事情，是我们防不胜防的。那然而唯有当我们愿意去投靠神，他必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并且他会给我们力量去面对，也使我们能够战胜任何仇敌的攻击。那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15到第19节，就是与他们同住。那第18节这里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那这里巴珊山是指这个戈兰高地，它在这里也是被描述为神的山，就是是一个宏伟的山。然而这宏伟的山却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意思就是这个高大的巴珊山它也嫉妒耶路撒冷的这个众山，因为神拣选了不起眼的这个锡安山作为他圣所的所在地。正如神他拣选年幼的大卫和小小的这个伯利恒，在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神他总是拣选世上卑贱的，让人厌恶的，是看为好像似乎什么都没有的，其实为了就是要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自夸。所以在这第17节这里是要宣告神在哪里，西乃圣山就在那里。所以高大的巴珊山不必嫉妒看似矮小的这个锡安山，而且神已经在得胜之旅的终点，就是来到他所选择的耶路撒冷的圣所，登上了锡安山的宝座。而悖逆的人间就是指那些反抗神的人，他们要来献上供物，来接受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在这里其实他就是要形容得胜的神就像一个凯旋的君王，他有俘虏，有战利品，有公务列队来随行。所以在这个第二大典里面，我要做一个小结，就是在以赛亚书46章4节这段经文说，他说是神说他必怀抱也必拯救，就是神对他子民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神他为我们背负重担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住在我们当中，他坚固我们，并且他要将我们的仇敌赶散。因此我们在生活中的大小事物，我们其实都可以来交托并且仰望他，来跟随他。好，那第三呢，就是神的作为，就是神施行救恩显为可畏，从第20到35节。那虽然前面已经描述了神已经得胜，但是却不代表不再有新的敌人出现，其实仇敌依然存在，因此神还是要持续的施行拯救和显他的威严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为什么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经文都一直叫我们不要松懈，要很警醒，因为敌人都还在我们身边。那首先我们看见就是神施行救恩在20到27节。20节这里说，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这段经文其实是称颂神的拯救，并且越跪进入耶路撒冷的圣城。大卫是在赞美神拯救他们并与他们同在，因为大卫看见这位神 不但是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帮助他们，而且仍然是持续不断的拯救他们，叫他们能够击败敌人，也透过越柜神就住在他们当中。那脱离，在这里脱离原文是出口，这里代表死亡是有许多入口，但是却没有出口，然而神却为我们开了一个出口。所以救恩和脱离原文它是一个复数，就是表示说这个救恩跟脱离是一直重复不断的发生，也是形容为神的丰盛和广大。所以22节他在这里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可能是指那些失败的以色列人，他们最终还是会被神带回应许之地，也可能是指那些逃走的敌人是无处藏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这里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最终是要打碎仇敌并且要得胜，不管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任何事情，神最终是那位得胜的君王。那之后呢，我们就看见全以色列就都参与了这个迎接约柜被抬入圣所的一个景观。我们知道说约柜它作为神能力和临在的一个表征，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神却屈就自己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圣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对世人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过去神定义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为他们施行救恩，如今呢他还是继续不断的来施行救恩，就是差派了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来施行这个救恩，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甚至复活，就是为了要拯救世人，使世人能够得着这份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施行救恩，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见神显为可畏，在第28到35节，35节我们这里看到，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透过两件事情来看见神显为可畏。第一，就是管辖列邦，在第28到31节28-29节的经文这里说，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你。所以耶和华是那个供应能力的泉源，使我们能够征服人生的苦难。神已经给我们这个能力，我要成就一切他要在我们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地上的列国都必来称颂神。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将达到顶峰，而且他的国度将在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我们看到是胜利的。因此呢，大卫他在这里他就是要鼓励，就是督促人要加入全宇宙的颂赞，来称颂这位伟大的君王，这位得胜的君王。那第二呢，就是看到列国歌颂，在32到35节32-35节这里说32-33，世人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耶和华向神来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是大卫在邀请列国一起来歌颂神的荣耀，因为神是宇宙的主，他的权柄能力和国度必将临到全地，而我们若是接受他为主，他必将力量全能赐给属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刚才有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有分享，就是要写歌啊。我发觉就像有很多人一直在不断的写歌，好像都没有办法在一首歌里面是完全的来称颂这个，能够形容很完整的来形容神的这个伟大跟他的全能。所以就看到很多的诗歌不断的出来，不断的来称颂。我觉得这个也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的伟大，让我们看到他是得胜的这位的君王。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施行救恩显为可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总结今天这章的经文，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得胜的君王， 因此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都能够靠着他得胜。所以不管我们现在的环境际遇如何，我们觉得我们在遇到一些的患难，一些的困难，我们一直觉得都胜不过，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他是那位得胜的君王，我们是能够靠着他得胜，并且是持续不断的得胜，不是只是一次得胜而已，我们是可以持续不断的得胜。因此我们要坚持不断的来投靠他，我们要宣告神的得胜持续的在我们当中来彰显。所以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诗篇68篇从一开始的时候说到，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许多人的生命其实是在面对着被仇敌掳掠，但是因为这个仇敌是看不见的仇敌，所以很多时候人没有意识到，或者人甚至不晓得，当正在面对一些所谓的家庭的支离破碎，面对婚姻的困难，生活的挣扎，许多人的情况，其实很常我们会感受一样东西是如果你家庭背景不好，你的经济能力很弱，你面对事业有困难，那也许就是会很自然的就有这种的问题。但是现实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受高等教育，有收入是在是属于那种高很是属于很多的，可是仍然是会面对生活当中生命里面的很多的无奈很多的感叹，是因为有一个看不见的仇敌在掳掠。所以今天诗篇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那所以生命当中有时候是这样，没有意识到有仇敌正在侵略我们，掳掠我们，所以我们就没有会去抵挡，所以就会陷在一个不断的被压欺压或者被辖制被控制的里头，却没有意识到。诗篇68篇算是蛮长的一个诗篇，35节。那么我要在5分钟里面怎么样来做一个总结中的总结呢？所以我今天早上特别在这个诗篇当中，我在寻求神啊，你的心意要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今天这个诗篇早上我一口气读了三遍。当我读了三遍之后，发现最强烈的一个印象在我里头所出现的，是刚刚也好一些人在分享的，就是第五节第六节。那这个经文在表达了神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心意，父神的一个心意是什么呢？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如果你想一想，神要做孤儿的父，然他是在哪里做孤儿的父？是在他的圣所来做孤儿的父，然后也做寡妇的伸冤者。那当中又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旱干燥之地。 OK，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是很有画面，而且是很深的一个父的一个心意，神的一个心意。那对我而言，教会就是神的圣所，是他所拣选立他名的地方我们要记得这个概念。从亚伯拉罕的年代开始筑坛的时候，就表达了一个，就是在什么地方有立神的名，那个地方就有神的同在就有神的作为，就有神的祝福。所以在神所选立的圣所，是彰显他同在的一个家。那他要做孤儿的父，使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不只是被囚的你得释放，你得释放最后 OK 啦，本来是很不自由，现在得了自由，得了释放所以真正在肉体上被囚得释放的我们两个同工是从监牢出来，曾经从坐牢出来那个是很具体的，好像被囚得释放。那得释放其实不只是得自由而已，是要享福。你们享福吗？我们的两位同工要享福嘞，不只是出来而已，所以是要享福。那这一句话非常的安慰，是很有盼望，而且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那 那到底谁是孤儿呢？那孤儿我们可以想到，哦，刚刚我们的同工分享到的是从以色列当年犹太人啊，当年这些以色列族啊的一个背景。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单单从这个神的一个这个经文当中广义来看孤儿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到无父的一代其实都是孤儿。那么无论是真正的孤儿也好，或者灵性上因为没有父而成为一个孤儿。所以过去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叫做孤儿的灵的这个概念啊，孤儿的生命出现在许多现代人的生命当中，那个表现就是没有办法安宁，就是充满了扭曲，那没有办法安息，其实整个生活是非常痛苦。那这种现象它不是出现在很落魄潦倒的人身上，它可以出现在一个受高等教育、有高收入、有一个美好家庭的人身上。可是因为这个孤儿的灵就会带来了很多自我摧残，导致原本你可以比90%的人更幸福的，可是你却是活在那个最最痛苦的那个生命的里头。那这个背后是一个孤儿的灵。然后第二个又说说到寡妇，那谁是寡妇呢？当然真正的寡妇是指那些死去丈夫的妇人。但是在属灵上，如果我们不能够感受到基督就是那个新郎，基督就是我们最亲密的丈夫，而失去这一份的依靠，是任由仇敌欺压，那个就真的就如同属灵的一个的寡妇。那么我们看到主是乐于为他伸冤，为他出头，可是他却浑然不知，那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寡妇，好像很委屈，但是明明主要为他伸冤，可是他却不能够去明白，原来唯独耶稣是我们的最大的依靠。所以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那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安慰。但是事实上有许多人仍然活在孤儿寡妇的生活当中，而且久久没有得到所谓的家的这种的温暖和安慰。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这节经文也把一个答案讲了出来，就是下文当中所说的，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那所以这边提到一个观念是悖逆，神有这样的宝贵的心意跟应许，可是人却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原来背后有一个观念叫做悖逆。可是悖逆如果我们不留心的话，我们觉得有吗？我有悖逆吗？我都很好啊，我有悖逆吗？那悖逆其实就是不听。那不听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没有觉得我不听啊，原来我们听不进去，我们听是听，没有听进去，没有听明白，听了我还是做我自己。而今天神常常给每一个的生命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学会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的所有的历史，每一个的人物，他怎么样经历蒙福，或者经历活在干旱无水的痛苦之地，其实就是是不是一个能够顺命能够听的。那听当然我们说啊，听神我当然要啊，如果神说我一定会听嘛。偏偏神说有时候是说了你根本听不进去，你也不明白，或者神就让透过你身旁的人，透过牧养你的人来对你说，可是你还是不愿意听，听不进去。你会看到我们看教会当中很真实的一个现况，有一些人的生命一直在提升，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提升，一直在改变。那你看到他生命当中有一个的因素是什么？就是他愿意听，听进去了，真理进来了，他生命就改变。但是当一个人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改变？因为其实你归根究底又就是回到这个经文，就是悖逆，所以他一直在干旱里头。所以不要忘记在诗篇68篇的19节说到神是怎样的神，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原本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可是很多人的感觉是 我们是天天背负自己的重担，不是他背负重担，是我们自己在背负重担。所以由此可见，人的问题，人生的问题，往往是发生在灵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人有很多，哇，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原生家庭的问题，是，其实很多问题看起来是问题，但是其实你归根究底是灵性的问题。如果在灵性上明白到原来神是那一位他要使孤儿的有家，孤独的有家，他要为寡妇伸冤。今天我们不知不觉有很多现代的孤儿寡妇，但是原来神是那一位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我想既然神有这样的应许，我们不是在往什么方向去努力，是多一点上课吗？是找什么辅导吗？是寻求谁的援助吗？其实答案就在神那里。追求神，抓住他的应许，做一个真正神的儿女，活在他的应许当中，那我们就要经历他就是那一位要使我们进到所谓的幸福，所谓蒙福里面的这位神，他要使被求的出来享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在这个话语当中思考再思考，你一旦领受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突破点。